我们今天要看到465页倒数第二行啊。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在464页啊，那第一段里面，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就有讨论到这一段很重要的，你要常常提醒你自己的啊。你们还记不记得第一个丢弃无价值及无力量的想法，不论他们的来源为何，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个你要观察自己的冲动，信任你自己的方向来做这个，所以要跟随内在的冲动。那第三个在讲啊，从你所在的不论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你想要改变你自己，就从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地方开始啊，没有什么黄道吉日哈，不用去广播找好日子，当下就是好日子。那我觉得这三点就是我们随时随刻可以给自己一些自我提醒的一个部分。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啊，你的冲动是你与内我最接近的沟通，因为在醒时状态，他们是从你在梦里所有对自己的深层内在知识里升起而朝向行动的自发性驱策力。好，各位，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感觉或想过你的冲动是怎么来的？啊，你的冲动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说9月1号早上醒来突然啊今天要开学，呵呵，这就是我的内在的一个冲动啊。那我这个冲动从哪里来？好，那这边就讲说，你看，甚至于所有对自己深层内在知识里升起而朝向行动的自发性驱策力。好，也许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讲，对基金会的来讲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可能都拖着一直忙很多的事情还没有采取行动，突然一个早上一醒来啊，突然就有一个冲动出现，然后我就立即，我通常都是早上有时间看一下 FB 看一下 LINE， 然后处理一些事情啦，干嘛的啊，有一个什么灵感我就写点小东西啊，好，都在早上的时候，那我就说好，那么今天就开学典礼，那负责这个版面呢正是一个小学老师，他也开学了，还忙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好，那其实大家还记得吗？赛斯说，假如我们没有冲动，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动，我们根本做不出任何的选择。啊，小智，你早上吃什么的选择，它都是一个内在的冲动。啊，内在一个冲动，哎，吃烧油条。啊，内在冲动啊，吃稀饭。可是你后来还是犹豫不决，可是你最后还是会采取一个行动啊，你最后吃到的那个东西。好，它都是你内在冲动所做的一个选择。好，所以接下来你生下来是因为你有存在的冲动。好，那宇宙的存在因为它有存在的冲动。好，所以你今天会坐在这里，你有坐在这里的冲动，你今天活着，你有活着的冲动，尤其是你从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要生出来的时候，赛斯说婴儿的出生就是一个最大的攻击力。好，攻击力就是一个最大的冲动的能量，把你冲出来，而且那是婴儿自己本身的灵魂，我们说意识，我决定一定要出生了，我一定要出来了。好，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存在的冲动啊。那译注啊，德国传说中的吹笛人曾经以笛音诱使镇上儿童尾随其后一同引入山洞而不复见。好，那再次用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啊，他说唱着魔音或吹着魔调，驱策着宇宙进入存在啊，所以整个宇宙呢是被这个吹笛人施了魔法，把你一步一步引到这个世界上来啊。那想要存在的驱策力是由内而来的，到某个程度，那股驱策力在人或分子的每次冲动及朝向行动的驱动力都被重复着。如果你不信任冲动的本质，那么你就不信任生命的本质、宇宙的本质或自己存在的本质。哇，所以冲动是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你自己存在的本质。冲动，冲动，冲动。好，其实忧郁症就是来自于没有冲动的，失掉了跟冲动能量连接的这个状态，所以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可是你知道，宇宙的内在法则 啊，有一个法则，就是这个整个宇宙是一直不断在变动的过程中，好，有无限变动的这样的状态。什么叫无限变动？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静止过。好，各位，包括你的身体现在有没有在静止啊？你坐在这里看似是静止的，你坐在这里好像没有在动，可是事实上你真的是静止的吗？没有啊，你看看你内在的细胞忙得不得了，你的心脏有停止吗？没有啊，啊，你的血液一直不断在流动，你的身体里面忙得不得了，所以你根本从来不是静止的状态。再讲更小的哈，你看所有的粒子都一直在它的运动轨迹里面持续在运动着，而这个粒子是构成万事万物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嘛，所以呢，我们万事万物哈，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静止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粒子不断的在运作着，不断的在它的轨迹里面一直在动。各位有看过这种影片吗？哈，我们以前念书也要看看这个东西。好，那他看到那个粒子运行的轨道，所以它从来没有静止过。好，你看到这整个空间虚空，你以为是空空的吗？不是，充满了粒子，大家还记得吗？哦，我有提过说，在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讯息，透过粒子的传递，你只要安静下来，你就会听见什么；你只要眼睛闭起来，你依旧会看见什么。没错哦，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有的时候空中里面充满了声音，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电子流过的声音，这样声音，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哦，特别会听讯息的人，他常常可能会听到很多好像电子在那碰撞的声音。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根本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一个内在存在的冲动的力量，这个冲动它就是代表着我们是不断不断的有一股动力，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向前，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在运动当中，我们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后来我就想到哈，像植物人呐，啊，像这个老人痴呆啊，好像让自己慢慢缓慢到好像都不动的感觉，可是他真的不动吗？不是。好，可以这么讲，也许他的内在里面有一个害怕变动的内心状态，所以一个非常害怕变化的人，他最后会慢慢慢慢的限制了自己的行动，因为他不敢改变，他不想改变，他不想行动。好，所以老人痴呆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的意识慢慢在转移焦点，因为在他的有肉身的这个生命里面，他其实常常面对一个害怕变动的心态，他害怕变动，害怕变化。你说植物人真的静止不动吗？没有啊，他的意识可能正在其他的实相里面正在热闹的运动着，啊，热闹在做些什么。好，所以好，我们的自我意识害怕变化，可是我们的内我意识跟随冲动不断地想要做出变化。好，假如你没有平衡，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好，越要你越不想动，他越要你动。好，你越想要达到，假如你的生活你觉得最好就保持这个样子就好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可是由得了你吗？由不了你。好，所谓的我们说所谓的无常啦，啊，所谓的很多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啦，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不断不断的在面对变化，我们不断在面对变化，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害怕了，不断的在控制自己的冲动，好，控制自己的行动的力量，很矛盾，对不对？嗯，来，我们看，接着11:01，任何动物都知道他们不可以不信赖自己生命的本质，而任何婴儿也如此。啊，婴儿会不会害怕明天没奶吃？不会嘛，哈，他只要饿了他就哭了嘛，他就告诉你说我要吃我要吃，他会一直哭哭哭哭到他吃到为止，因为他相信他一直哭就一定有的吃。啊，哭是一个讯息哇，讯号。那自然是凭借信心而存在的。啊，松鼠收集干果是凭着他们会有粮食的信心，下个季节会到来的信心，以及春天会跟着冬天来的信心。你们的冲动是沉浸在所谓信心的特质里，因为这些冲动使你相信行动的时刻的确存在，而且驱策你去行动。所以冲动就是会给你指引一条最适合的道路跟方向， 也不必担心，因为他都帮你计算好了。可是后来你担心到，结果你觉得冲动，让你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其实它真实是来自于你之前的压抑，那你之前的不信任，以至于不信任到后来，你的一个冲动反而让你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你认为的错误的行动，啊，因为你之前的不信任，而这个冲动是你再也控制不了的那个动力，失控了，砰，做出来的举动，于是你很后悔。那这种冲动是来自过去你太习惯、太经常压抑自然冲动而产生的结果。好，所以你太压抑之后，像那个有些人脾气一直压抑、一直压抑，到后来冲出去打了那个人一下，打完之后说：“哎呀，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哦，这是我另外一个人格。”然后来就精神分裂，这另外一个人格想打你，不是我想打你的。好，这就是过度压抑的结果。那他说，我们的冲动是沉浸在信心的特质里面，所以我们要信任我们内在的冲动。好，那可是呢，你的信念必然会与冲动互动，而这些信念常常会腐蚀那些冲动所提供了不起而且自然有益的自发性。所以阻碍你的冲动，阻碍你生命内在自然的冲动，是来自于你限制性的信念。你的冲动必然会通过你的信念的滤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信念的滤网在你的前面，这张信念的滤网就是你在思考、你在面对事情时候所产生的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是经过你选择的。比如说刚刚那个同学在讲，我要不要跟那些父母亲讲说，你不要再改我的时间了，你再改我的时间我很难安排，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进行我的课程，有没有？可是后来他的信念告诉他说，你不可以这么冲动，你不可以这么讲，啊，他的信念的滤网，啊，他的信念告诉他说，你这么一讲，万一学生都不来，没有学生怎么办？好，那这个信念的背后，真正的那个信念后面的信念是什么？生存的恐惧，对生存的不安全感，好，对我会不会有学生的这件事情没有信心，对不对？甚至我说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假如你今天是一个 super teacher， 好，我有一个招牌，好，你要来跟我上课，请3个月之前就先来登记，因为好，我马上就会额满了。你看会不会很多人来排队？我跟你讲，即便你真的也只有2个学生，你就挂起这个招牌，你最好3个月之前把时间安排好，否则我没有办法为你而改变时间，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啊，做一点宣传手法。可是各位，你敢这么做，有没有带着一个你生命的信心？你明明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学生，可是你挂一个招牌说，你3个月之前要先帮我把时间安排好，我到时候一定会人满为患。各位，你做出这个声明，有没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你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任，有没有？对，锻炼这个信任，锻炼这个信心，是不是？你们听许医师的 CD 会不会学到这一点？有没有？他最擅长什么？跟宇宙下订单，我要这样子，即便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然后他敢这么胆大妄为是为什么？因为常常都发生了，常常都如愿的发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直不断的在为生命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好好看看你自己拥有了些什么，它都是你的信心所要来的，不是吗？好，发生在你生命里面，它真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它都在反映你的信念，反映你的想法。我今天早上出门又匆匆忙忙的，然后我要锁门，因为我在钥匙放到钥匙孔里面的那一个瞬间，我想到我有个东西忘记拿，结果你知道就戳不进去，那个钥匙就戳不进去，所以我赶快立即把门打开进去拿那个东西拿到之后，很顺利的钥匙孔就插进去就锁门了。单单这个瞬间的行动，我都发现那个一个意念一出来，马上产生那个后续效应。好，你有没有这样子观察？后来你知道我进电梯的时候，哇，相信老天爷都有听到我的声音，我要更信任，更信任，更信任，更信任啊，有没有？从一些小小小小小小的事情，哦，我就要成了，哇，一发现就告诉自己说 要信任，要信任你的每一个念头，老天爷都听见你。所以你告诉自己，以后要上我的课，请尽早排队，尽早登记，对不对？对，其实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在声明说我是一个最棒的老师，我是无敌超级棒的老师。你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信心，幸福，对不对？你是无极超级棒的大帅哥，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一个伴侣。你有没有这样子跟宇宙下订单？除非你不想要。
有
啊、哦，对，好，你要相信，后来就好多人排队等着跟你认识，可以哈、哦。好，我们接下来停顿这里。当我说到冲动的时候，啊，许多人会自动想到那些显得是矛盾、危险或邪恶的冲动，那是因为你们如此确信存在基本上没有价值。有没有？其实很多人嘴巴说人性本善，但是事实上心里面的确相信人性是本恶的，多了多的是，对不对？啊。你们有权去质疑自己的冲动，并在他们之间选择去评估他们，但是你必须要觉察并且承认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会引领你到自己的真正天性。好，那我们说冲动是最贴近你内在啊最真实的那个状态，是你内在实相浮现出来的一种动力嘛，它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那由于你们的信念系统，对有些人来讲啊，这可能会涉及了相当长的旅程，因为现在你们许多的冲动是由过去那些完全正常而未被认可的冲动所造成压力的结果。啊，这句话就是我刚刚说，你压抑了太多过去自然的冲动，以至于到后来你认不出来了，你认不出来这是自然的冲动，还是其实经过你自己啊这个信念去把它修整过的冲动。所以你的冲动反映出生命的基本冲动，即使如果在任何的时候他们显得是矛盾的话，那大体来讲也可看出他们形成了朝向行动之建设性模式，那更清楚地指向你自己成就与发展的清楚途径。好，假如哈，就说你有一个冲动，可是你一直觉得很矛盾很犹豫要不要按照你的冲动去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他说你也可以看到形成朝向行动建设性的模式，啊，那个会很清楚地指向你自己成就与发展的清楚途径。那其实有的时候哦，就算你觉得很矛盾，你讲不出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显然它发生的好像很没有道理，很没有道理。好，比如说你要转换你的一个跑道，好，那明明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你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冲动就觉得，好，离开吧，离开这份工作吧，离开他吧，离开他吧，即便其实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做不下去了，不想做了。那可是你又评估之后，你觉得好矛盾了。啊，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什么因素要你离开。这个时候，你看，赛斯说，大体来讲，好，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矛盾的状态里面，你一样会发现了有一种模式，啊，这样的一个建设性的模式，它其实很清楚在指引你，可能为你量身打造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正在等着你。即便在你觉得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也没什么不好哦，可是你要不要？就是孤注一掷，管他们，去试试看。好，假如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你心里的情况都还是滚动着，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换跑道？那么，你要不要试试看？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你眼前看到的状态其实还好，可是你内在里面就是有那么一个说不出来的冲动跟感觉，你想要改变，你想改变。那么你敢不敢跟随冲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好，那赛斯说，基本上啊，它其实是很清楚指出了你的成就跟发展的一个途径，除非你去做，否则你永远不知道。好，在十点十分这里，举例来讲哈， 当你们在幼年的时候被容许较大的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你自然的属性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啊。比如说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啊，你可能喜欢文字，那有些人喜欢视觉的影像，有些人喜欢跟物体打交道，有些人呢在同时代的人打交道上显出不凡的能力，而其他人可能倾向于独处或私下的冥想。有些小孩子从小就很会能言善道，是吧？很会处理关系哈。那有些人呢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那回头看看你儿时的冲动行为，看看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各位，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吗？你最擅长什么吗？好，你有没有回想一下你小时候在什么状况里面最开心？你看各位都活太久了活太久以至于忘掉儿童时候想要什么。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好好的去回想你儿童时候，儿童时候哈，你最擅长什么。然后他说，假如你画画，那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要成为一个画家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小时候只要会画画就被期待成为画家啊。那我们的孩子只要小时候很会画画，我们也会期待他成为画家啊。那只有你知道那些冲动的强度啊。假如他们是强烈而且持续不变的，那么你就要去追求它。假如你最后只是把画画当成是一种嗜好，那么仍然会丰富你的生活和了解。如果你的冲动引你与别人建立关系，那么不要让认为自己无价值的这种恐惧阻挡了你的路。这句话接下来啊，积极地表达你的理想主义到你所能够做到的任何程度，这很重要，因为它会加强你的价值感与力量感啊。这句话太棒了，你要为了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去采取行动啊，采取行动，因为当你去做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价值感跟力量感。比如说，我其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有一点发烧，我头有点痛，早上醒来头有点痛。好，那可是我就会把它当成就是我焦虑的余孽，正在做身体的清理。好，我们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时间的，也许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不舒服，一些疼痛，我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旧有信念正要排除的过程，那你就会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头痛啊，发烧了赶快去吃退烧药啊，干嘛干嘛的。好，并不是。那其实我早上在想，哎呀，等一下讲课会不会又咳嗽又头痛很不舒服啊，会怎么样。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看我讲到现在也都还好嘛哈。然后刚上洗手间，我碰到这位同学，他告诉我说他有看那个叫什么，哎，倒带人生，马上忘掉啊。各位你们去找来看看哈，倒带人生，哎，有看上蛮有趣的嘛哈。那他说，哎，对他的帮助很大啊。然后他说他谢谢我，可是其实我心里在谢谢他啊，我就好高兴哦。后来我突然发现，好，那也许我从小到大我非常擅长的事情就是说话我从小就很爱说话啊。我说到人家会觉得陈嘉贞你好吵，我上次有讲过吗？在高中的时候啊，那我从小我的国语就字正腔圆，我从小国语就这个样子。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学来的或什么的，我说不是啊，我不知道啊。我想可能我就说一个很近的转世哈，真的是大陆那里过来的，但是经过台湾的话的一个调整，所以我的国语跟大陆人的国语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但是他们听我的国语会很舒服，因为比较软，大陆人的国语比较硬啊，比较硬，即便他们的那个北京腔很好听啊，但是我跟他们还是有一点不一样。那后来我就发现，假如回到儿童的一个专长，我很擅长跟人家讲话，很爱讲话啊，很喜欢在团体里面。我妈妈就说我小时候讲话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会拿一根棍子当老师叫大家来我前面啊，猫啊狗啊什么，还一堆那个根本也听不懂话的小孩子，我就在拿一根棍子就在墙上或者在到处指跟我念，我自己都念不清楚，我就叫跟我念，拿一根棍子。 假如说真的有关联，也许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儿童时候最喜欢最擅长做的事情啊，就是不断的讲话啊。后来我发现我在跟各位表达这些赛斯观念的时候，我的头疼就慢慢好了，好，我的那些不舒服我就慢慢好了，因为你的一个能量的释放。好，你在做你最擅长最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确会开始转变你的一个身体疼痛的状态。所以会不会当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事实上是你心里面也许真的有一个很想要表达的什么，那当你找到了一个方向去表达它，好，那你的不舒服的能量就慢慢的释放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去好好的向内关照你身体的不舒服，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未被表达的一个能量，它是需要有出口的。好，它需要有出口。好，那很高兴念到这一段，我终于知道我儿童时候擅长的事情，我也几乎都忘掉了。我妈妈说我最喜欢拿一根棍子假装是老师。好，我们翻过来，在468页，这种行动有一种保护作用啊，就是让自己有价值感、有力量感的这种行动啊，它是有一种保护作用。因此呢，你不至于会过分强调那也许存在于你自己或社会之内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啊。你看这句话好重要，你一定要采取行动，你就不会常常老是想着说我的理想跟现实之间有这么大的距离。各位，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借口，有没有？你说我的条件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多人呢都说他也很想要成为辅导老师，可是他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可能学经历都不够，我怎么做？于是一天两天十年二十年你蹉跎了，然后你一直没有去达到那个理想，那是因为你过度的啊，有没有？你过分强调那个距离，过分强调你的不够的条件。好，假如你一直都觉得，哎呀，我的体力不好，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爬那座山。好，那今天你可能什么山都没有爬到。好，那我说我女儿去爬嘉明湖嘛，哈，那我对她的印象就是，我就觉得她这样子瘦瘦弱弱的哈，结果她背一个8-9公斤以上的背包，一开始上路就根本无法喘气，好不好？那个重量重到，爬山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开始的那一个阶段。那你在过了一段时候，你习惯了，好，你的呼吸就开始慢慢调整了嘛。结果他半夜啊，第一个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身上发冷，然后感觉到有一个什么跨过他的身体。听说，嘉明湖跟大坝尖山有最多这种看不见的能量。哦，那个猛行啊，而且你看他农历7月起去的，很多家长根本不会让他的孩子在农历7月的时候去爬山，对不对？啊，可是我这个家长是根本不知道农历7月到了，根本不知道是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好不好？而且他决定了，他就去了，他就准备，他行前一个礼拜，哇，在那锻炼跑步、游泳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刚开始一上路，他说妈妈根本无法喘气，重得不得了，背着他好重啊。可是慢慢慢慢的，结果你知道，他感觉到一阵冰凉，可是他只有一个反应，说我最好不是高山症，因为高山症就要被送下山。他们同行的人已经有几个人被送下山了，啊，高山症，他竟然不是怕鬼，他是怕是不是高山症。他说是鬼，还好，还好不是高山症。啊，很好玩。所以你在选择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啊，那你的焦点就会对准在那里嘛。就后来他很开心啊，他不过就是遇到鬼，还好不是高山症啊。那结果你看这样也安全回来了哈，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已经拟定了一张爬山蓝图。啊，他接着要去哪里，接着要去哪里爬山。啊，我说很好，你的那套装备不要只用一次，好好的锻炼一下身体。嗯，好，所以。当你始终把焦点放在不可能，放在你的限制条件，你永远就会看到理想啊跟实现之间的鸿沟，你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许多人想把世界变得更好，但是那个理想仿佛如此的惊人，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够有任何的进展， 除非做出一些勇敢或英雄式的伟大举动，或想象自己在某些政治或宗教的有利的地位上，或倡导一种起义或反叛。有没有很多人就会拿很多的借口，都说等到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再怎么样，于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永远都达不到那个理想。好，所以刚刚在问的这个问题啊，在这一段里面就有回答啊，永远都可以用你自己个人的力量来为这个理想来前进一步。好，你不能够找任何的一个任何的一个理由。那再一次的啊，那个理想看来仿佛是如此的遥远不可及，以至于有时候任何手段不论多么应该受到谴责，终究好像可以被合理化。哇，这句话最近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它，你要达到你的理想，手段绝对不能合理化。可是我们是多么多么的不小心就合理化了啊！因为当你认为这个理想仿佛是那么的不容易达成，以至于你为了要达成这个远大的理想，所以你的手段可以合理化。因为你看，我为了要救人啊，好，我为了要救这么多的人，所以我可以牺牲很少的人。最常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比如说在医药的实验上面，有没有？我拿一些人体做实验嘛，可是我拿人体做实验是因为我要拯救这么多人的性命啊。好，我牺牲很多动物的生命是因为人的生命比较崇高嘛，我们曾经有讲过这个观点，对不对？好，我们因为要维持和平，所以我们要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嘛，我们会发动战争。后来我就发现，假如我们的内在每一个个人呢，每一个个人呢，你的内在假如没有停止抗争，那么外在的战争不会停止。所以你说个人重不重要？我们个人内在里面还始终存在着在抗争，在竞争，在我们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理想，我们必得要可能牺牲某些人，或是我必得要用竞争的方式，我一定要当那个最好的那个人，最棒的那个人，我一定要成功。可是你的成功是在竞争里面，然后踩过很多人，然后去达到那个结果。只要你的内在里面都还存着有这些想法的话，那你看啊，你说啊，战争是我引起的吗？我说对，某部分你的确参与了战争，大家同意吗？好，你只要你的内在都还存在着这种竞争、战争、对抗，好，你存在着我为了要达到理想，好，也许我真的可以牺牲某些小小的什么什么的，甚至你牺牲你自己，好不好？你为了要达到一个父母亲对你的期待，不要让他们痛苦，于是你牺牲自己小小的梦想，有没有常这么做？你知道吗？你的这种牺牲的观念，它就会慢慢的慢慢慢慢形成什么？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牺牲啊，对不对？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牺牲啊，牺牲自己或牺牲别人啊。牺牲本身的概念，它就会让你不知不觉手段合理化，牺牲自己小小的利益，牺牲别人的利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你不要小看一个意念，这个意念一次两次你认为它可以合理化，它就慢慢发酵，慢慢变大，慢慢变成理所当然了。有没有很值得思考？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常常存在着牺牲两个字？有啊。后来有人问我说，因为我讲你帮助100个人，帮助10000个人，其实你都是在帮助你自己，你并没有真正在帮助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其实很简单，好，比如说假如我有能力，我完善我自己，我一定会很想要把这份能量分散出去，分享出去，有没有？我感谢你让我帮助你，你让我的能量有一个地方发展，好，我有这个饱足的爱，我自己已经快要装不进去了，会消化不了，我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爱你，让我来分享这个爱给你。只要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分享，是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啊！好，我有极大的热情，我好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我感谢这个世界给了我一些机会，让我去发挥我的热情。你后来是不是为了想要去发展你的热情？是不是还是为了自己啊？是吗？对不对？当然，我们会希望自己好，别人也好，这样的一个本质是存在的。好，我们每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善意的本质，希望我好你也好，于是呢我自己有力量了，然后我来帮助你，帮助身边的人更好，这是真的。可是 本质上我是真的为了帮助他吗？其实是因为我要把我的善良的本质分享出去，我基本上还是从我这个人的立场上面来做这些事情，来做帮助别人分享出去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一定要先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先好好的爱自己，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有那个力量去分享，去帮助别人。你没有责任拯救全世界，你一定有责任好好的爱你自己，过好你的人生。我也常常跟自己讲这个话，我不要老是想着担心别人，对，老是想着说，哦，他这样下去怎么办？啊，你放心，老天爷会让他知道怎么办。那在某一个适合的时刻，我能够做什么？他在我的身边，而我有了冲动，我有一个能力，我有一个能量，那我就跟他分享。好，那我就给他一些协助。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当你觉得你不想这么做的时候，你也没有罪，除非你见死不救了。啊，那个人掉到沟里面，在旁边心想：哇，掉得好，掉得好。啊，可是你的一个本能反应，你会怎么样？你的本能，哎，危险，有没有？我这就会赶快拉他一把，有没有这种反应？这是什么反应？你生命善的本质啊，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啊，你不会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基本本质上，你不会故意踢人家一脚，把人家踢到深崖，啊，深渊去，你不会做这个事情。除非你有很多限制性的信念，对不对？好，你就会说，过去人家也没有帮我的忙，我为什么要帮别人的忙？这是来自于你的过往的经验。可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上的生命的本质，他所有的那个本能反应，好，假如这个人需要帮助，你一定会不加思索的想要拉他一把，没错嘛，哈。假如你不加思索的把他一脚踢下去，你就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信念。好，我念到哪里了？啊，把世界变得更好啊，要把世界变得更好，你必须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啊，此外别无他途。你看，对不对？就这句话咯，你以接受自己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之自我价值来开始，就是说你在这个宇宙里面，你是它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哦。好，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宇宙有价值的部分，而且呢要给予每个其他人那同样的认可来开始。你是宇宙有价值的部分，那别人是不是？别人当然也是啊，啊，所以你的自然而然的那种互相尊重就会开始了。你以尊重在所有形式里的生命开始，你以改变自己对你同时代的人、国家、家人、工作伙伴的想法来开始。如果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这个理想似乎太遥远，你至少要绝对克制自己不去杀你的邻人。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真讨厌，我没有办法爱他，可以啊，你可以不要爱他，但是你至少要做到不伤害他。你可以说我不爱这个人，可是你不要伤害这个人啊，至少你可以做到这里。有些人会怎么样？我很不爱这个人，我就会想尽办法作弄他，有没有？我就会想尽办法排斥他。好，所以再次就是说，你假如真的没有办法爱你的邻人，那你至少要做到我不会去杀害我的邻人。而你的邻人是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其他的人，那这个其他的人是不是也是你该尊重的那个有价值的人？好，你不爱你的这个邻人，你可以讲他好100个罪状，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的存在也是这个宇宙有价值的部分啊。他可以很令人讨厌，他可以很糟糕，可是你不会因为他很糟糕而去伤害他。你可以跟他保持距离啊，你可以不喜欢他，可是你可以暂时远离他，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好，事实上你无法爱你的邻人，除非你先爱你自己。而如果你相信爱你自己是错的，那么你的确就无法爱任何人。你看这句话跟圣经有没有好笑，对不对？很美的一句话， 非常美的一句话，假如你没有办法爱你自己，你绝对没有办法爱别人。好，各位，你知道第十章是你要反反复复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一章，尤其是这本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十章里面哇，开始你会看到一大堆经典名句。好，接着啊，首先你先要承认自己在自然架构里的存在，而要那么做，你必须了解将一个族类与另外一个族类连在一起的广大合作过程。如果你真的利用自己在国家里作为个人的特权，那么你就能够比目前在正常生活里行使更多的权利。那每一次你肯定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时，也帮助了别人，你的精神状态是这个星球心灵氛围的一部分。好，那这一段里面在讲到，好，你一定要承认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你就会承认别人存在的正当性，于是你们就可以在一个更广大的合作过程里面。大家了解了吗？好，我没有优于你，你也没有比我更好，我们是平等的，于是我们会在彼此存在的一个正当的价值里面，我们开始进行爱的互助合作，我们会开始进行合作。如果你真的利用自己在国家里作为个人的特权，那么你就能够比目前在正常生活里面行使有更多的权利。好，这就是说，假如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很有特权的人，我可以在目前正常生活里面行使有更多的权利。好，那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肯定你自己很有这个能力，那么你同时也就能够去行使这个权利，去做更伟大、更好、更帮助人家的事情。你承认你自己的正当性，而你还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好，那这个权利不是拿来去加害别人，这个权利是拿来你可以行使更大的一种能量，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每一次你肯定你自己的存在，你就帮助了别人。你说我是有力量的，好，像刚刚讲说我是一个宇宙无敌超级棒的老师，但是我的学生名额就只有这么多。好，那你看你在宣称什么？我是有力量的，我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我是很有特权，因为我很有力量，我是一个很棒的老师。那我行使什么特权？我就可以挑学生嘛，对不对？我可以挑学生嘛。啊，只要在我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我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像我在某部分我有权力啊，我的权力是什么？我可以动用这个钱，我可以创造一个什么课程，我可以办一个什么活动，对不对？可是当我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是要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合作的基础上，我不是拿这个钱放到我私人的荷包啊。我动用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的钱，我可以办一个更好的活动，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受惠，那我有没有在善用我的权利啊？有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在你的所在的位置上面，你有没有很有权利？有没有看到你很有权利？
有。
你有什么权利你知道吗？你有什么权利？你说。对，什么权利？挑老板。你看多么有信心啊，不是老板挑我，对不对？因为假如我很肯定我的能力，哇，你看很多的家长就要来拜托我，哎，拜托拜托，老师你收一下我的孩子，我求求你，这样子有没有？假如你对自己的存在的正当性、存在的价值、对自己的能力说，是的，我是这么棒的人，我不需要人家来证明哦，我就可以证明我自己这么的棒哦。好，那你看接下来会不会很不一样？会不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心灵的氛围就出现了？而且当你说自己很棒的时候，你同时就能够也肯定别人很棒哦。好，那我在讲的这种自己很棒，然后别人都要很差，好，其实你并没有真正接受你的正当性，因为你接受你存在的正当性，你会接受别人的。可是只要你借由接受自己而否定别人的话，你不是真正接受你自己。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我很棒，别人一定要很差，好，别人很差去他就会来求我，这是我们很自然会产生的一种心态。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内在去反省的地方。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口述结束哈，来，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想分享的？
关于今天说的这个部分。好，那今天里面有很多经典名句，我们回去可以真的好好的反复啊，去这个理解它。我觉得可以慢慢的，你越反反复复的去重复这样的一些观念，你就会越深化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会加深了你的生命的品质跟厚度。好，你生命的品质跟厚度就是这些你深信不疑而且这么棒的这些理念，它不断的在深化了你生命的品质。所以你碰到了问题了，你就会有这个品质这个厚度来面对你的问题。好，我对你们两个印象越来越深刻，刚一边讲一边一直看到你们的影像，长头发，对，越来越深刻。哎，好，来，我们麦克风先给他一下。
冲动，我常常比如说我现在骑车嘛，然后可能在这应该说在这一分钟我有一个想法，忽然间那到下一分钟我可以改变，马上改变我的想法，可是我那个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可是常常就会被误会成善变，那我就会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善变。其实这个很困扰我们两个人之间，因为我觉得他常就说我一个冲动，他已经决定好好做什么，可是下一秒钟真的是在下一秒钟马上发生说我又改变我的想法，然后他就是会很手忙脚乱说他又要改变。所以因为我想法动得很快，然后他是比较慢的，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两个人的协调，我就会常常想说那是不是我要改变一下，我不要有那么多念头跟想法，然后就不会去造成一些平常生活上的冲突。
因为讲这句话的意义不会太大，你知道为什么？我是不是就减少我的想法，你还是少想一点，你觉得容易吗？做得到吗？做不到。而是我都在想些什么。好，假如你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么用结果行动来教自己我的这些改变的念头好还是不好，说不定我改变的念头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啊。但是你刚刚在讲的是专注在焦点是在我的变化太多，好，我先生会有点应接不暇，对不对？好，那可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看看你的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让你更好，你们两个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会更好？所以你瞬间改变的结果是更好的话，那就不用怕那个瞬间老是在改变的念头。可是假如我常常变来变去，以至于让结果变得很不确定，好，会造成很多麻烦或是不舒服的感觉，那么我回来看看我的念头变化这么快的背后的信念是什么，我会不会其实对我自己的很多念头是没有信心的。安妮刚破一个念头出来，哎，安妮好像不够好，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哎，这个想法好像更好一点，后来又出现一个想法说哇这个想法更好，会不会它是来自于一个其实对自己的想法其实有很多不确定感，所以想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补强。那我们接着扣脸，你们这个可能大部分结果是怎样，那就跟着他的念头答案就出来了，那你有什么好烦恼的？你先生觉得你的想法变化这么快的念头结果都不错，那就信任了，信任你自己的想法。嗯，啊，这种老公到哪找？对不对？很好啊，啊，这很理性嘛，很理性，就是看到结果很不错，哎，那我觉得我们太太常常这样变化念头是很好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不应该怀疑你自己。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好。